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那我们在这个当中依然有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还有给心灵讲故事。那我想问陈然我们在这里主持了有一段时间了，你觉得我们所做的这个主持啊有什么价值吗？
当然是有价值的了。我们在这里，那首先呢，我们是陪伴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最重要，最重要是我们将主的话语啊，有天上而来的这一份的福分，我们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所以呢，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的
这个工作啊。
没错。
虽然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只有两个人啊，然后加上我们的录音师傅呢，我们在这里好像也见不到我们的听众。但是我相信呢，我们的每一位听众听到的时候呢，也能够在主的里面享受主的恩典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是极有价值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在生活、工作，或者是你面对家庭，可能你显不出有什么价值。那你觉得每一个人，那怎么能体现这个人的价值呢？
价值这件事情啊，是我们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个就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挣钱就是有价值的，他可能是把自己的所有的时间呢，或者是不择手段的去挣钱。有些人可能觉得健康是最有价值的，那他无论是锻炼身体啊，还是在饮食上，他都会特别的去注意啊。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对这个价值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对啊，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但是呢，怎么样体现出这个人真正本身的那个价值呢？所以我觉得是要首先是了解人在地上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怎么样去跟那个造物的那个主有一个连接。
是的，
如果不明白从主而来的那个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理解这个价值啊。因为上主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把那个真正的意义就放在我们生命里面。
是的，
所以我们的上主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他要按照他的样式，按照他的本性来造我们的人。所以我们人生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有上主的本性，有那个荣耀，有那个生命的。那这就是我们在最初被造的时候那个样子，只不过人犯罪以后呢，远离了上主，我们跟上主不能有这样的来往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那种真正的价值。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追求，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那种意义，但是呢，可能都是跟上主呢没有这种连接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回到上主的面前，真正的认识上主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那个真正的价值。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你知道有史以来古今中外人类当中空前绝后的伟大事件是什么？
我觉得人类可以上天下海应该是有历史性的创举吧。
不是，1969年7月，当美国太空船降落在月球时，时任的美国总统宣告说，登陆月球是人类历史的空前创举。当时有一位牧师回应说，不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伟大时刻乃是这位无限永恒的上主成为人降临到世界的这一刻，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萨拉玛丽哄，我是杨天成。
你好，我是李兰。
哎，李兰啊，如果有人问你说为什么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你怎么回答呢？
简单来讲啊，耶稣是为背负我们的罪而死的，他是我们的赎罪祭。
嗯，那详细来说又怎么样呢？
那就要从讨拉特说起了。在律法书呢，上主就规定了，凡是不遵守上主诫命的都算犯罪，凡是故意犯罪呢就必须死，只有无意犯罪才可以得以免死，但是也必须要献上燔祭和赎罪祭。为了赎救自己犯下无意的罪，那犯罪的人呢就必须把一只没有残疾代表没有瑕疵的祭牲带到圣所、帐幕或者是圣殿，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以表示祭牲会替代他死。接着他必须在宰杀燔祭的地方杀掉他，然后圣所的祭司呢就用指头蘸那赎罪祭的血抹在坛的四角上，这样祭司就为罪人呢成全了赎罪，而罪人的罪呢也就得到上主的赦免了。
嗯，非常详细的回应啊。从祭牲必须受死才能成为替代罪人的赎罪这件事可以看出呢，上主对罪人的态度是多么的严肃，任何罪都会导致死，与上主隔绝。当祭司为罪人作为赎罪祭，也就是把祭牲的血涂抹在祭坛的脚上，上主呢就会饶罪人一命。可见赎罪祭会更新罪人和上主的关系，会赐予罪人新的生命。赎罪祭一方面揭露了我们是罪人，同时也为我们胜过罪的唯一的道路。
嗯，尹之乐呢就写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赎罪祭。在耶哈雅一书二章二节就写着，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不仅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全敦亚的罪。四章十节又写道，不是我们爱上主，而是上主爱我们，派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而且他这么做是因为爱。
嗯，这个出于爱而拯救是多么的重要啊。引之乐当中，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成就的赎罪祭，和讨拉特当中牺牲动物所成就的赎罪祭是不同的。讨拉特原先用牲畜献赎罪祭的祭牲、祭司和祭坛，到了引之乐时代呢，由十字架上的耶稣赎罪而死完全统一了。
是的，首先呢，耶稣就是祭牲，代替罪人受死，撒下自己的宝血。其次，耶稣又是上主所差来的至高祭司，通过献祭赎回罪人。第三，基督作为上主的儿子，就像帐幕当中的祭坛一样，使罪人呢能够在上主面前称义，从上主领受新的生命。
当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就等于你承认自己的罪，承认罪的工价就是死，同时又宣告了上主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你的罪，已经为你付上了死的代价。因为你承认耶稣是代替你赎罪的祭牲，你承认基督作为上主的至高祭司已经赎了你的罪，你承认耶稣基督作为上主的儿子，他就是上主，你借着耶稣的血进入上主的同在，全新的生命就从上主那里赐下来给你了。
嗯，如果你把自己的生命交托耶稣基督，让他的宝血遮盖你，那么不管是来自人间还是地下的势力，都不能够使你与上主隔绝的。罪的力量不可估量，但是耶稣基督为你的罪 献上的赎罪替代之死是比罪更加强的，也远比伊布列斯死亡甚至上主的震怒更有权势和能力啊！如果你愿意与这十字架上的牺牲有份，那你的生命就能够通过耶稣基督与上主永远的结连。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而死，那么任何伊布列斯也没有力量掌控你、辖制你啊！
的确是这样。我们来听一个见证，看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怎样脱离伊布列斯的捆绑吧。
我名叫陶菲克，住在尼日利亚。从前我的双亲都是穆斯林，我还小的时候，父母亲就把我托付给一个伊斯兰酋长做近身侍卫，我从他那里学了许多古兰经文，并且牢记在心。然而他教我经文的同时，却又把我当成和恶魔通灵的工具。原来酋长是一个上主密主义者兼老练的魔法师，他给了我一个囚禁我灵魂的护身符。后来我中学毕业，去师范学院进修，遇到了一群基督徒，他们把耶稣的福音传给我。我看了一部讲述基督故事的电影，有一个情节深深打动我，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决意跟从耶稣，后来又受了洗。然而我还是没有丢掉那个护身符，因为害怕扔掉它悲剧会降临我头上。有一天我去一间教会礼拜，牧师讲道的时候谈到带护身符的基督徒，讲道进行到一半，他就指向我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如果你有护身符却想跟随耶稣，就需要毁掉护身符。他的指头不偏不倚正指着我，而我也确实还带着那个护身符。他的讲道直接切开了我的心灵。第二天早上我就向耶稣祈求赦免，接着就毁掉了那个护身符。我终于脱离了他的捆绑，而什么坏事也没有发生。刚刚相反，从此以后基督大大赐福我，通过他为我的罪而死，他就把护身符的权势给破除了。
哇，为陶菲克得的自由感谢主基督。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之主，就跟我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我的诸多恶行和心里的恶念，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替我成全的赎罪祭，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来到你宝血的遮盖之下，因为你为我提供了赎罪祭，我就从罪、伊布列斯和死亡的权势之下得自由了。求你做我救主和生命之主，引导我的一生。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天经引致乐提摩太一书一章十五节这样说，麦西哈尔撒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值得完全接纳的。
主的降生、受死和复活为人类带来大喜的信息，
从主而来的大喜信息。
刚才我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耶稣为什么要为你的罪而死这个问题呢，就问到我们的本质。作为一个人被上主而造， 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因着我们人的犯罪失去了跟主的关系，不能跟上主来往，所以呢这个就是人跟上主之间那个隔阂。但是呢，上主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恢复彼此的关系，也就是借着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们不单单能够得到上主的生命，更是享受他一切的丰盛。所以当我们能够回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度过每一天。这个每一天就是有上主的恩典，有上主的同在的。所以一开始我们讲到那个真正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我们是上主造的，有上主的生命，有上主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同时也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用他的生命来救我们，所以这个价值是极宝贵的，极昂贵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上主来用他的生命来救我们的，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典跟上主来往。但是呢，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回到上主的面前，去认识上主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更是我们知道他给我们那个真正的价值是什么，也就是每一个人他自己独特的那个意义，独特的那个人生的方向。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栏目里边跟你分享一些心灵的故事，希望透过这些故事让你的心灵找到呼吸的空间。想问问你，你喜欢钱吗？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回答说我不喜欢钱。那如果钱掉在垃圾桶里，甚至是厕所的马桶里，你会把它捡回来吗？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有关内涵与价值的故事。一位老师拿了一张100块的纸钞，问在场的100名学生说，我要把这100块钱的纸币送给你们其中的一位，谁要这100块钱？在场的学生有一半举起手来。老师说，但是首先我要做几件事。他把那张100元的纸钞揉搓成为一团，然后再问，
谁还要？
仍然有1/3的人举起手来。他接着说，
那如果我这样做呢？
他又把纸钞丢在地上，然后用鞋子踩它，再把它捡起来，纸钞已经是又皱又脏了。
现在谁还要它？
仍然还有1/10的学生把手举起来。老师捏着肮脏的纸钞扬在同学面前，然后对纸钞吐了一口痰，再丢到地上用鞋子去踩。1分钟之后再次捡起来，现在纸钞不单是又皱又脏，恐怕已经充满了细菌。
现在谁还要它？
老师再问，现场没有人举手了。这时候老师拿出卫生纸，包起这张纸钞，叫前面一位同学拿去小卖部买糖。小卖部的糖是卖1块钱一个的，100块钱呢就可以买100颗糖。那位同学回来了，捧着100颗的糖，一颗也没少。老师说，我们都学到宝贵的一课，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哪怕它再脏再破烂，它的价值依旧丝毫不损。亲爱的 Dusty 啊，如果把这100块钱比喻为我们的外表，外表的丑陋、卑贱，终究没有办法掩盖内涵的光华。真正有内涵的人，即使一时遭到外界的误会、毁谤，甚至被吐口水，但是最后真实的内涵终于将会胜过一切。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内涵并不在乎外界一时的攻击或者是试炼，反而经过火炼的洗礼，更能显出内涵的价值和珍贵。舍牧未来记上16:7这么写着，但主对舍牧未来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高大的身材，因为我不挑选他。主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主是看内心。在上主眼中，世俗的名利、地位、权势并不重要，他只在乎我们是不是有一颗正直清洁的心。无论世人看我们是如何的卑微，上主并不否定我们的价值。丑陋的蚌壳被人弃置，但是里面耀眼灿烂的珍珠却丝毫不减它的光芒。
我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丢弃我，不离开我，我主。
我，引领我，爱我。
透过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
给心灵讲故事。
我们从今天这个内涵与价值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真正的价值，也就是人真正的价值，在于我们是否认识上主的生命，是否有拥有上主的生命。因为上主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了他一切的丰盛，有一切的荣耀、永恒和无限，包括他的样式、他的本质都放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找到那个真正的价值，更是我们可以把上主的本性，像他的圣洁啊、公义啊、怜悯啊、慈爱啊，可以能够活出来。那这些呢是永恒的，这些永恒的价值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当我们归向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更是在我们个人的工作生活、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去彰显出这种生命。所以上主的这些慈爱、怜悯、喜乐、和平等等都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能够把这些价值能够体现出来。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到底上主造我存留在地上真正的价值是什么？我怎么样透过我的工作、透过我的生活彰显出上主的生命呢？也希望你能够在人生的里面去认识到。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引致乐哥林多前书6:19-20。
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上主那里领受的，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应该用自己的身体来荣耀上主。
我们真正的价值在于我们靠着我们的主，不单有这个生命、有气息，更是我们能够靠着拯救我们的上主，我们可以有一个永恒的新的生命。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将上主的那个荣耀，将出上主的美好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生命来去荣耀见证我们的主。盼望我们的 Dosti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上主的荣耀的极有价值的一个生活。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来分享。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